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乌克兰袭击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事召见了美国大使。礼拜一，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乌克兰对这次袭击负有同等责任，俄罗斯将给予报复。俄罗斯官员称，礼拜日克里米亚最大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受到 ATACMS 导弹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150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称，它的防空系统击落了四枚导弹，第五枚导弹在城市上空爆炸前被击中并偏离轨道。美国今年早前开始向乌克兰提供 ATACMS 导弹。一名美国官员四月尾表示，华盛顿已秘密向基辅运送了远程导弹，作为美国总统拜登三月批准的3亿美元乌克兰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据路透社报道， ATACMS 远程导弹已经在4月17号首次使用，发射目标是克里米亚的一个俄罗斯机场，该机场距离乌克兰前线约165公里。礼拜一，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指控苹果公司违反了欧盟的新数字竞争法，这一指控可能会导致苹果被处以巨额罚款。欧盟三月份对苹果启动了调查，在礼拜一发布的新闻稿中，欧盟委员会表示，当日已经将初步调查的结果发给了苹果。苹果的 App Store 规则确信违反了数字市场法。欧委会说，苹果公司 App Store 的规则不允许开发商自由引导他们的客户，例如不允许开发商在应用程式内提供价格咨询，亦不能够以任何其他方式与客户沟通，推销其他分销渠道提供的优惠。欧委会说，苹果公司在收到初步调查结果后，现在有权利评估这些结果并作出回应。欧委会礼拜一还对苹果在欧洲的 App Store 商业模式启动了一项新调查，其中包括引入所谓的核心技术费。一些应用程式开发商表示，这个将使它无法从数字市场法提供的新机会中受益。礼拜一，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并指出中共当局无权制裁台湾人民。赖清德此番言论是回应中共国安部等五部委上个礼拜五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该意见声称要追究台独分子的刑事责任，最高可判死刑。在台北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赖清德说，我要强调，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裁台湾人民，只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中国更没有跨越追溯台湾人民的权力。赖清德补充说，根据中共的观点，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换句话说，对中共来说，台湾只有一个政党不是台独，那就是统一促进党。他呼吁台湾朝野应团结合作应对这一问题。礼拜一，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的第14轮制裁，旨在填补一些规避制裁的漏洞，并首次打击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在新一轮的制裁中，欧盟理事会对69名个人和47个实体实施限制性措施，这些个人和实体的资产将被冻结，欧盟公民和公司不得提供资金。此外，自然人将被禁止旅行，不得进入欧盟领土或从欧盟领土过境。新制裁还禁止在欧盟境内为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向第三国转运提供转运或再装载服务，但不涉及入口。此外，欧盟将禁止新投资以及为正在建设的液化天然气项目提供货物、技术和服务。 欧盟仲首次针对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特定船只采取了措施，这些船只将被禁止进入港口和提供服务。欧盟同时仲扩大了禁飞范围，以及欧盟境内陆路货物运输禁令的范围，包括过境运输，以便将俄罗斯个人或法人拥有超过 25% 股份的欧盟运营商纳入其中。当地时间礼拜一，南韩一家锂电池工厂突然起火，截至发稿时，火灾已造成22名工人遇难，其中19人是中国公民。综合媒体报道，当日上午10:30左右，南韩电池制造商 Aricel 在韩国京畿道华城市的工厂突发火灾。当地消防官员说，事发大楼内存放了35000多个锂电池成品，有电池起火后引发连续爆炸，但引发电池起火的原因不明。考虑到锂是有害化学物质，消防部门迅速发布二级响应，下令3至7所消防局动员31至50台设备，并出动消防员等145人参与灭火。目前大火已经基本被扑灭。南韩外交部和警方已经向中使馆通报中国公民伤亡情况。南韩总统尹锡悦办公室表示，尹锡悦总统正是关注事态的发展，内政部长李祥敏呼吁地方当局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危险化学品污染周围环境。据南韩媒体最新消息，尹锡悦就事件发声，对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近日，世界各地伊斯兰信徒前往麦加进行朝觐，在此期间，麦加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截至礼拜日已经导致1300多人丧生。据沙特阿拉伯国家气象中心称，今年朝觐期间，麦加及其周边地区的每日高温在46至49摄氏度之间。沙特阿拉伯卫生部长贾拉杰勒礼拜日表示，在死亡的1301人中，83%是未经批准的朝圣者，他们在高温下长途跋涉，在麦加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朝觐仪式。95名朝觐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些人被空运到沙特首都利雅德接受治疗，死者当中包括600多名埃及人。据埃及官员称，除了31人之外，其余所有人都是未经批准的朝觐者。负责调查这一情况的埃及危机部门礼拜六表示，已经吊销16家旅游公司的执照，并将它移交给检察官，指控这些公司对死亡负责，因为他们未能为朝觐者提供足够的服务。礼拜日，位于俄罗斯南部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生一系列协同袭击事件，导致多人伤亡，截至礼拜一，死亡人数已上升到20人。达吉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属北高加索联邦管区，居民以穆斯林为主。综合媒体报道，礼拜日晚间，配备了自动武器的枪手冲入该国杰尔宾特市的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座东正教教堂，在这两座教堂入面放火，并打死一位东正教牧师。在相距大约120公里的马哈奇卡拉市，袭击者对一个交通警察岗开枪射击，之后又袭击了一座教堂。暂时没人声称对这一系列袭击事件负责。俄罗斯和达吉斯坦共和国官方指出，15名警察和4名平民在枪战中丧生，另外有46人受伤，至少有5名枪手被打死。达吉斯坦共和国总统梅利科夫礼拜一走访了杰尔宾特遇袭的犹太教堂和东正教教堂，他声称外国势力参与了袭击的准备工作，但是并未透露任何细节。礼拜一，路透社引述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消息报道称，北京希望欧盟在7月4日前取消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临时性关税。欧盟对入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所征收的临时性反补贴关税税率最高达 38.1%， 同时欧盟正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中共多次呼吁欧盟取消关税，并声称准备好了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东部罗夫斯基斯上个礼拜六和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视讯会谈，双方同意就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环球时报引述中国学者的话称，目前欧盟内部就对中国电动汽车加税亦有很大分歧和争议，中方希望能够看到的最好结果是取消7月4号起加征关税的决定。还有学者表示，中欧经济互相依赖性强，欧盟的做法必然引起中共反制，最终会是双输的结果。礼拜日，美军最高将领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与北韩达成的共同防御协议可能增加中俄之间的摩擦。长期以来，中共一直是北韩的主要盟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布朗在一次海外访问中对记者说，现在又有一个人插了入来，这个可能会增加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摩擦，因此看看这三个国家的情况将如何发展，将会是一件有趣的事。分析人士表示，朝俄6月19号签署的这份协议可能削弱中共对这两个邻国的影响力，使中俄朝原有的关系结构发生变化。布朗承认美国正在关切该协议，但他指出协议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并怀疑莫斯科是否会向北韩提供他想要的一切，譬如武器、材料和先进技术。布朗说，我对协议的回应是，这个是一项无过多约束力的广泛协议，这个表明了他们希望合作，但又不想被束缚。今日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审查田纳西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禁止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变性护理。自2021年以来，已有20几个州通过了这项禁令或限制。去年秋天，一班变性年轻人，他们的家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要求法院推翻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维持了田纳西州禁止变性未成年人获取青春期阻滞剂和激素的法律。民权倡议者认为，该法律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权。田纳西州总检察长斯克梅蒂誓言要继续捍卫这项法律。他说，该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孩子免受不可逆转的性别治疗。斯克梅蒂在 X 平台上发布声明说，本案将极需澄清宪法是否包括对性别确认的特殊保护。法院预计将在10月份开始的下一任期内听取此案的口头辩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